大家早上好，好久不见啦，想念你们啦。那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哈，我就在这里简单统一的回复一下，我们都挺好的，在悉尼也算是安顿下来了哈。那但是呢，虽然生活是方便了一些，但是呢，压力呢也大很多，工作时间也长很多，生活的条件也没有这么好，所以呢，总结一句就是还是坎培拉好啊。好，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让我们所听见的不是从人而来的言语，而是从神而来的引导、带领、感动。主啊，赐给我们柔软的心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的话语、你的真道所塑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呢，是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甚至呢是会背诵的一段圣经。我们常常把这一段圣经呢称为大使命。几乎在所有关于宣教的场合，我们都会听到、会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在第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我们一听到这一句，我们就说，对啊，你看，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许许多多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我们要快点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所以我们要去宣教，要去，要出去。这基本上就是我们通常对这一段圣经的应用还有印象。那当然，这个理解呢没有错，宣教的确是主耶稣的心意，也是这一段经文一个合理的延伸。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本身的场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宣教呢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信息，并不是这段经文全部的意思。因为这一段经文它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在它的结尾，是整卷福音书的一个总结。而在马太福音的28章，整章里面所讲的都是关于耶稣的复活。这个复活是以他向门徒的显现而表明的。如果我们退一步，把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对于耶稣的复活所得到的印象撇除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其实在马太福音这一段里面，对马太福音的作者而言，耶稣的复活最值得记载的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复活的主对妇女显现，并且吩咐他们告诉11个门徒去加利利去。加利利也就是之前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26章32节所提到，在以后他受死以后跟他们约好的这一个地方，让他们要按着约好的约定去到这个地方去。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16节到20节，耶稣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并且吩咐他们的一番话。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对马太福音的作者来说，耶稣的复活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我们最需要明白的，就是他们在加利利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而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呢？加利利是耶稣在他的侍奉一开始呼召门徒的地方。这一些的门徒和耶稣同住了3年，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亲眼看到耶稣做过很多不同的神迹，听过他很多的教训，也亲眼的看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而现在呢，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耶稣就让他们回到这一个侍奉的起始点。耶稣要对他的门徒说他侍奉的总结。耶稣要告诉门徒他这三年所做的这一切目的是什么。而耶稣在18到20节所说的一番话的重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差遣门徒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灵的群体。这个属灵的群体就是教会。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仅仅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面拯救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与神和好，他更要在群体的层面上面让我们成为教会。其实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的教会观是最明显的，也是四卷福音书里面唯一有提到希腊文教会这一个字的一卷。而作为马太福音的总结，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读者，你读完了这一卷书，你知道了耶稣的生平，你最重要的回应就是要建立教会，就是要成为教会的一员。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是在第19节里面耶稣所提到的万民里面的一份子。19到20节的吩咐是给每一个教会的，只是平时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宣教的概念太强烈了，我们就总是以为万民指的是别人，是那些在外面的，是在远方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为他们施洗，要教导他们。我们忘记了我们就是这些万民，耶稣的吩咐是给我们的，不是只给别人，是给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么耶稣对这个属灵的群体，对教会，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期望呢？他吩咐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呢？这就是18到20节的内容。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应该有的两方面的本质。第一方面，教会必须要有的本质就是传福音。19节的一开始，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在希腊文里面，其实第一个字是去这一个动词，他所强调的，耶稣的吩咐所强调的是一个向外的一个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不是停留在原地。对着这一群跟随了自己3年关系很密切的这11个人，这一群的门徒，耶稣没有说让他们在自己复活以后住在加利利啊，盖一个纪念耶稣的房子，然后呢这11个人一直在那里做礼拜，一直在那里守圣餐，然后呢就成为全世界最了解耶稣，对耶稣最忠心的11个人。不是这样的，也许他们的本性倾向会这样，一直就在怀缅耶稣这样，但是耶稣要他们做的是要去把福音告诉其他的人，让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也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属神的群体，都应该是传福音的群体。而传福音的群体，就必然是一个增长的群体。最近呢，我听到一位来自澳门的宣教士的分享啊。其实我们我跟 Gary 呢，很多年前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去过澳门去做一个短期的宣教。我们知道在澳门呢，传福音很不容易，因为大家知道那里的环境哈，很多很多的人他的工作都是跟赌博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福音对他们来说呢是有一定的挑战， 他们如果接受福音的话，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在澳门呢，传福音很不容易。但是呢，澳门当然也有他的教会。那这一位宣教士呢，他就分享说，澳门呢有很多教会，它的规模都不大。那到了差不多40人左右呢，它就停止增长了。那他就因为在那里宣教很多年嘛，那对他们的情况也很了解。那他就总结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总是到40人就不能再增加呢，不能再增长呢？他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认为很麻烦。这40个人聚在一起呢，彼此了解了，一起聚会都很开心，这样都挺不错了。如果超过40人以后呢，有更多的人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40是一个 magic number 哈，那但是总是呢，就是说到这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够了哈，那我们这样呢已经很好了啊，再有新的人来呢，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可能想的东西呢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喜欢的、他们喜好的形式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啊，可能跟我们都不太一样。那就算了啊，我们40人就够了，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教会，这样就好。的确哈，增长呢，有时候是挺麻烦的。从小的层面上面来说哈，要适应新的人，你要记住新的名字哦。在你旁边坐的可能是你想啊想啊，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然后好跟他打招呼，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也要关怀更多的人了，你的微信群里面可能多了一些，哎，他是谁啊？这样的人了。那我们可能团契小组的时候，大家那个聊天的内容要调整一下了啊，因为可能过去我们大家都彼此很了解了哈，一讲呢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来了新的人以后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嘛，可能重新要介绍一下哈，我们什么情况啊，所以我们在聊的这些事情啊，这样你要顾及到新的人肯定就挺麻烦的。那大的层面上面来说很简单啊，地方就不够用了呀，可能是小组啊，哇，急的家里呢都已经急不下了哈。那可能崇拜的地方也是这样啊，团契人数太多了，我们交流也不容易啊。我们查经啊，原本呢我们10个人在一起围个圈，刚好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20人那怎么办啊？那都说不上话了呀。那我们可能要分2个小组来查经啦。那这些都是要解决的事情，但是这一些麻烦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难处。我们不应该觉得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就满足了，我们觉得 OK 了，我们就很好了，就不需要传福音了。其实你想，如果说麻烦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比那11个耶稣的门徒传福音更麻烦的。你想，他们都亲眼看见过耶稣，他们都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都经历到这一切的事情了，其他人都没有。那这两方的差距是多么的大，他们要传福音跟别人说啊，我见过耶稣啊，他做过这些事情啊，那别人都说你见过当然就信了，我都没有见过我怎么相信呢？我怎么可能像你那样跟随耶稣呢？怎么去说服他们啊？而且他们不像我们有完整的圣经，有福音书，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觉得说不完了啊，我们讲得不清楚了啊，那是送你一本圣经，你回家慢慢看啊，我鼓励你啊，从约翰福音开始看哈，那就完事了哈，那他回去慢慢看哈。他们都没有啊，每一个他要传福音的人得从头到尾把耶稣所做的每件事情，他所记得的教训口述的去告诉他们，而且记性不好的呢，下礼拜回来还问你上个礼拜说他说了什么来说，哎，他那个是水变走了吗？还是酒变水了呀？每一个都要这样子重新的一遍一遍的去跟他们讲，多么麻烦啊！教会刚开始，没有传统，没有体系，他们的问题是那么的多。 我们看新约圣经就知道了，每一个教会都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初期的教会那十一个门徒没有因此就说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别传福音了，我们在这里十一个人一直敬拜到老就好了。没有，因为主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就是要他们去传扬福音，要建立教会。只是人多了有肯定要解决的困难，还是不能够放下教会之所以存在这个最重要的本质。相反的，如果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团契长期的没有增长，我们聚会每一次都是同一批人，虽然我们自己很高兴，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到底我们传福音了没有啊？我们有没有让人来参与我们这个群体呢？我们有没有在实践教会给主耶稣给教会的吩咐呢？我们在坎培拉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这么多年呢啊，我们也就很了解了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啊有很多来来去去的人哈啊，有时候呢是来到这边工作的啊，有时候呢可能是家人啊他们过来啊定居啊这样。那所以呢，其实你教会什么事情都不做呢，都应该增长的。因为这些来到坎培拉的华人，他如果原本已经是基督徒了，他总得找个教会啊。那我们地点又方便啊，那所以呢，就算我们只坐在这里，他们总是会被吸引来的。那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有一个假象，我们如果只算人头的话，我们都觉得其实还 OK 啊。啊，我们都是一直的啊，有人数上面稍微有调整有增长吧。但是我们要还是要问，传福音了没有啊？在我们中间这些来的人有没有是他原本是不认识主的，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认识了福音呢？他成为主的门徒呢？我们不能忘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我们最重要在这里发挥的一个教会的本质。除此以外，经文里面主耶稣所吩咐的第二方面就是要使人做主的门徒，这是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个层面就是二十节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这里提到呢为他们施洗，意思就是说教会不仅仅要传福音，让人在头脑里面明白了福音的信实，还要让帮助他们从心里面来接受福音，使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教会的福音工作不是仅仅去发单张，不是仅仅去举办一些福音的聚会。我知道我们昨天有很好的布道会，我也听到了有不少回转决志的朋友，这个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因为这样就停止了，我们还要去跟进，我们还要让他们来明白完整的福音，让他们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我们之间中间的一份子。福音的聚会我们当然希望多多的邀请人来，很热闹，但是那是不够的。我们要跟进这些来过的朋友，甚至是昨天没有决志的朋友，只要他们有兴趣，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他们，邀请他们参与团契啊，参与教会其他的聚会，让他们能够进一步的来认识信仰。我不知道昨天有多少人来哈，应该人数也不少，也挺热闹的哈。我要讲不是很好听的话，就是光有热闹的聚会 福音的聚会是不够的，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些的聚会能不能够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个人呢，他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他对福音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呢，可能来了一次听完歌以后，他就觉得啊，我不想再来了啊，下一次还是唱歌才叫我来吧，那 OK 没有问题。但是总有一些人他是有兴趣继续了解的，总有一些人他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他愿意认识主更多的。而我们作为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把握这些机会。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主动的跟进，这些人的兴趣可能过一阵子那种感动就会没有了。当然我们知道最终到最后人接受福音愿意受洗是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肯定的。但是作为教会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慕道的朋友明白福音的全部，明白洗礼的意义以及他在一个人的任性里面的重要性。我们要帮助他们明白如果我们从心里面相信了福音，我们就应该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简单来说就是受洗跟不受洗是有分别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因为这种分别和包容产生一些矛盾和不同的意见。有些人呢，我们会觉得啊，我们应该要多多的让大家来参与嘛，我们多多的让大家感觉到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啊，不要让他们心里面感觉不舒服，来到这里好像他是外人一样哈。那我们呢要多包容接纳，这是对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些人会特别觉得哦，那但是哈，那毕竟这些人还没有接受福音啊，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这个生命跟我们还是有一些本质上面的区别的啊，那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两方面的平衡呢？其实受洗就是一个中间很好的一个啊，来让我们有个分别这样的一个途径。不是我们要去让别人觉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而是确实从圣经上面来说，受洗了还没有受洗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至少要让大家来明白，我们不是要跟你不一样，我们不是要拒绝你们，我们是鼓励你们，希望你们赶紧受洗啊。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说啊，我们呢每进来呢我们就要在你那个衣服上面贴一个标志哈，你是受洗了没有哈，那有了就坐这边，没有就坐那边哈，当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可能有的一些区别，很多教会都会有的，可能就是圣礼上面啊，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欢迎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同领圣餐。那这是一个区别，让还没有受洗的朋友，甚至他可能已经决志了，他愿意接受主的，但是还没有受洗的朋友，他们就发现，哎，我还是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份子，我还是希望我能够融入这一个神的家，这个群体。而这一个分别就是鼓励他们，不是排斥他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分别的话，我们可能以为表面上我们就很包容了，但是实质上我们所做的是误导了他们，让他们觉得没有区别嘛，大家都一样啊，那我为什么还要受洗呢？我们可能会产生的是这一个印象。当然可能每个人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好，我们回想自己，回想我们身边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人呢可能是听闻福音以后很快我们就受洗了，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些难阻，在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他需要处理才能够受洗。 有些人快一点，有些人慢一点，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作为教会，我们一直在支持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重要的是我们在鼓励他们往这个方向走。如果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没有这一个区别，我们没有让大家认为成为基督徒，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的话，教会就不再是教会，而是一个俱乐部了。我们就只不过是一群对耶稣的教训挺感兴趣，愿意聚在一起，但是没有跟随耶稣在这里所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的一个群体。当然，门徒受洗归主呢，并不是终点，所以主的吩咐对于门徒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二十节里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简单来说，这就是教导圣经，让门徒明白真理。这里呢有两个细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细节呢是第一个字凡，希腊文里面是 penta， 是全部所有的意思。主耶稣强调的是教会要教导的是整全的真理，是真理的全部，而不是选择性的有些讲有些不讲。当然在人对真理的理解里面，有时候需要一些基础的，所以呢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可能有一些的经文，有一些的书卷，我们会先学先了解，打了一个基础以后，我们再学一些比较难明白的，比较困难一些的，那这个很正常很自然。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团契，我们都往完整的真理的方向去努力。不管是个人也好，群体也好，如果我们一直读来读去的都是最基本的真理，有些圣经的书卷呢我们基本上没有翻过，我们也不愿意去认识，这样就不健康了。更甚的，如果我们只是常常读经，都是读我们自己喜欢的鼓励的经文，安慰的经文，我们一碰到那些好像在责备我的那些经文呢，我就不读了啊，我还是回到那些我喜欢的经文去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耶稣在这里所吩咐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去教训他们了。我们只是做到了一半而已。而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细节，就是主的吩咐的下半，是要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而不是光是认识他的话，讨论他的话，谈论他的话。当然我们要有正确的认知才能够去遵守，这个是必须的。所以我们会有讲道，有主日学，有团契的查经，我们会讨论经文是什么意思，这都是必须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谈论这段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谈论的是我如何去遵守这一段经文。我要去遵守这一段经文的话，有什么挣扎，有什么可以彼此带导的，有什么可以彼此鼓励的，这个是更加的重要。有时候呢我们信主时间长了，我们难免会觉得好像查经讲到内容呢来来去去都差不多，那你总不能超越了圣经嘛。那我们呢因为对圣经也蛮熟悉了，我们随便抓来呢就是很多的道理，那我们讲的也头头是道了。但是其实可能你真的要问，那这段圣经我是怎么去遵守呢，其实都没有谈到，都不着边际。我们谈论了很多，但是跟我个人的生命怎么去体现这段经文， 毫无关联。只是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是这样谈论圣经的话，我们仅仅是空谈，毫无用处。我们要谨慎啊，我们是要实践真理，不是谈论真理。我们要去经历真理，我们要去体会真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就不会来来去去都在讲同样的事情，这么多年都在讲同样的话题。因为你的经历是会改变的呀，你的生命是会改变的，那你所谈论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我呢有几个姐妹啊，我们是在悉尼，我在青年团契的时候就认识了，那20年来了，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那我们常常会一起的分享交流，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东西，很深层的东西，我们彼此都知道。那现在因为我回去了嘛，那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多了。那虽然我们去不同的教会，但是呢，我们每个月会聚在一起查经分享。我们非常享受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虽然我们都很忙，但是我们在其中呢，我们分享我们自己对经文的一些体会，在自己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些对神的经历吧，还有一些的挣扎。我把我最近一次跟他们的交流可以内容稍微透露一下给大家。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她在工作上面，其实她是一个工程师，但是呢，她其实不是很有事业上面很有野心的人。但是呢，她最近呢，在工作上面，她就发现神给她开了很多不同的，在继续往前走，继续能够做更好的一些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然后她在自己的灵修里面呢，也体会到神在鼓励她，虽然她不是很有事业心，但是神鼓励她在工作里面要付出更多来为主做见证。那她就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也就工作那么多年呢，其实也就觉得就这样了嘛，但是呢，神给她看见还有另外的可能性，让我们为她祷告怎么样去跟随主的脚步。那我们当天查的是士师记第二章，我们就谈到的是一些信仰的传承的问题嘛。那另外一个姐妹呢，她的女儿已经6岁了，那她就分享真的经文呢，就提醒她这是在怎么样在生活里面让孩子更加的来体会福音。从小呢跟孩子一起祷告说的圣经的故事已经很多了，但是到孩子这个阶段呢，他就发现好像信仰还是在他的头脑里面，好像还没有在他的意识里面，他能够去把生活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和信仰连在一起。好像呢，信仰是存在于一个故事，一个童话故事一样的一个另外一个空间，而不是他在生活里面他遇到一些事情，他能够说这是跟上帝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他让我们为他祷告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加的就是在言语上面能够更多的来让孩子明白。其实心里面他会觉得，有时候我心里面遇到事情我都很感恩，但是我要说出来，我要让孩子知道妈妈认为这件事情是跟上帝有关系的，妈妈认为我今天碰到这个事情呢，我需要神的帮助。他要把这句话说出来，而不是自己晚上去祷告就完了。他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去体现他的信仰。那我也在分享我自己最近的一些经历。我发现真的在我这3年里面我休息得很好，我经历到神很多，他在我的学习里面帮助了我很多。其中有一些呢，就是我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要这么去做的，但是上帝就把环境给我预备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在其中，虽然我有很多我觉得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去应付的一些事情，但是呢， 神帮助我体会全是他的恩典。我就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现在啊，我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当初我开始牧养的时候，我真是什么都不懂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在讲台上面我就有那么有信心，我讲那么多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我就觉得其实很多圣经我都没有读明白，有很多呢牧养的事情其实我都没有很知道该怎么去做。但是一路走过来了，全是神的恩典。那我相信执鞭以后，我觉得教书对我是很大的挑战，但是呢我相信神的恩典还是会让我能经历到啊，经历过能够神的恩典能够让我足够去面对的。我们就彼此，虽然我们的生命的阶段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些，我们来彼此的来带导，我们非常享受在灵里面能够彼此鼓励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有很多事情我们距离圣经的标准还是很远，我们信主呢这么多年呢还是很多的挣扎，我们好像讲出来不好意思。其实没有关系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已经做到了多少了，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告诉别人我有多好，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些真实的生命信仰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些真正能够影响到我们，是我们生命一部分的这些东西，我们拿出来分享，我们来彼此带导，这才是基督徒聚在一起的目的和意义。我们这样的聚会才能够在灵里面来充电。我们这个每个月一次的，真的是我们灵里充电的机会。虽然这个查经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其实现在呢常常是他们主动的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说，下个月还没有约啊，啊约哪一天啊，是他们觉得很享受，就算我很忙了，他们还是觉得哇，快点快点，我们来约个时间。弟兄姐妹，你有这样支持你的群体吗？你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中间，在你的团契的里面，你有这样子邻里彼此的鼓励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伙伴。马太福音的总结告诉我们，主耶稣给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吩咐是要成为一个传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的群体。这也是我们教会在坎培拉要做的事情。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个目标很不容易，有很多的挑战。的确，如果我们要办一个 social club， 要办一个俱乐部的话，那是容易很多的。我们要来的人高兴就好嘛，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管他回家以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让每一个在这里的主的门徒是一个认真跟随主的人，那就不一样了。那个难度，那个挑战就大很多了。但是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早在18节就告诉我们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主耶稣的宣告，就好像我们刚才在唱的诗歌里面，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他已经得胜了，他拥有着天上地下的权柄。那在主里面岂有难成的事？靠着主的力量，靠着他的权柄，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成就他给我们教会的旨意。也许在教会的发展的里面，我们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发展的方向和计划。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我们不要忘记教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当然我们要看人的想法，要看人的需要，但是我们一切一切的计划还有决定都应该是以主这两方面的吩咐作为最重要的考虑。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的发展，要有什么样的方向是能够更有效的传福音的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更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的呢？这一个才是我们需要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的。所有其他的东西在这两个前提底下都是次要的。有一些题外话哈，但是我想呢也还是不能不讲。我知道我们最近呢就是说在教会的方向我们崇拜的时间等等有很多的讨论。大家呢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啊。那我在这里呢不是想说怎么样的方案是最好，那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的。好，那这个是大家一起要去祷告寻求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不同的意见呢很正常。我们都忘记了吗？当初我们分堂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意见，甚至可能比现在还要多的意见，那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要去表达，表达是好的，因为圣灵可能给我们每一个人所看到的都不一样。那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我们大家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从神里面领受的，我们都拿出来一起来交流来分享，这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彼此的体谅，在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就破坏了对彼此的信任。我以前常常跟我们的领袖说，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本身可以是不好的，可能是很有局限的。那谁的想法不是很有局限的呢？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从我们能够看得到能够想得到的局限里面去想问题吗？那这个可以理解，我们不一定要采纳所有的意见，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让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够达成。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意见可以不好，他的心是好的，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相信都是爱教会的，都是爱主的，所以我们才会从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把这些我们看到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不管我们表达的方式是很平和还是有点激烈也好，他的心是好的，他的心就是为着教会的好处。他觉得如果我不讲出来，我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考虑的话，教会会受亏损的。他是这样的心讲出来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破坏我们对彼此那一份爱教会的心的信任。我们可以在具体的问题，可以在具体的事情的谈论上面慢慢来，慢慢再讨论，慢慢再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但是一定要记得，大家的心都是好的。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心彼此就会远离了，我们就会彼此的怀疑，我们就会彼此的不信任。这就是教会里面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机。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聚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实践你给我们的吩咐， 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遵行你的吩咐的教会，在坎培拉这个地方，我们来传扬福音，我们来使人做你的门徒，我们来让人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我们来让人整全的认识真理，我们一起来实践真理。神啊，我们在生命里面也许有很多的软弱，但是神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在你的身上，我们靠着你的引导，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就能够一起的来实践你给我们教会的任务，你给我们往前走的方向。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除了用人的智慧我们来思考以外，让我们更多的来一起祷告，特别让我们的领袖更多的来一起祷告，让我们一同来寻求神你自己的带领。神啊，我相信你要带领我们往前走的话，你一定会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有时候接受的时间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我们最后的做法可能跟我们一开始想的都不一样，但是神啊，我们过去的经历提醒我们，我们当初分堂的时候最初的想法跟最后其实也有不同，但是神啊，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体会到的是你给我们整体的带领，是你给我们整体的心意。所以主啊，我们知道其实事情怎么做不是最关键的，而是我们同心的来跟随你，来达成教会的本质所要体现的才是最重要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